谢谢，温东的姐妹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年的喜气。可能弟兄姐妹看到我的，哎，那张麻烦你先暂时不要放出来。可能弟兄姐妹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个服装，带着一点新年的气氛。其实，在2019年，我们教牧同工为了要当时参加教会，这个新年的庆祝晚会，所以我们就定制了，所有的教牧同工都定制了一个唐人装。那这个，所以每一次这个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如果我有讲到了，我通常都会穿这件衣服。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看到不是只有我穿了，王牧师也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我不晓得博威是不是忘记他穿了他那一套，这个带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一个喜乐啊。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像在国内的那种家庭团聚的那种气氛，但是我们相信在基督里面，我们仍然有神的眷顾跟保守。好，麻烦你帮我把上面的遥控帮我放第一张。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请你举一下手告诉我，有哪一个可以告诉我？请你举一下手，有哪一个人可以来告诉我？好，那一位穿白色衣服的，请你举一下，姐妹，你告诉我一下。啊，谢谢，麻烦你上来。只有一份，新年蒙福，不多。小的时候真的不懂事哦，这个。大年初一大早的时候就希望到隔壁的邻居的波波妈妈家里面跟他们拜年。我到了隔壁的一家那个张妈妈的家里面，我就看到他们家的门上面贴了一个福字，贴倒过来了。我就赶紧敲他们家的门，张妈妈就开门了。她开门了之后，我就张妈妈，你们家的福到了。我的意思是你把它贴倒了。那她马上很高兴的就从她口袋里面掏了一个红包给我。那我不了解为什么，我跟他讲说你们家福到了，你怎么给我一个红包？所以我就跑去黄家这跟我妈妈讲说，隔壁的张妈妈很奇怪耶，我知道他们家的福到了，他怎么给了我一个红包？因为小嘛不懂。我妈妈说你难道不能够会意吗？福到了。所以各位看到这张图，当我跟我太太在布置这一个前面的时候。正好这个藤华跟韩静他们夫妇来了这边，我就跟他讲说，我这边准备了5个福，你觉得这个中间那个福要不要贴反倒过来？他说要贴福到了嘛，所以他个子很高，就帮我直接就贴上去了，所以今天晚不对不对，今天早上我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的，要从罗马书的5章1到11节来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赐下的5个福。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那个福到了，你不要到那边去把它转过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的里面，我要和弟兄们一起思想，在这一章11节的里面当中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带给我们的5个福分，所以我给它取名叫做五福临门。这是对我们今年这个中国人过新年来讲一定会提到的这个。各位还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中国人过年的吉祥话是不可以说的，那个就是金融海啸的时候，不能讲说财源滚滚，你也不能说什么这个叫什么心想事成，各位应该都知道心想只剩下事成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能讲这样的话。那当然今年现在过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牧师啊。祝你今年心想事成，我说我没有薪水，心想事成，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第6章的第5节那里讲，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晓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那个罪的本性就存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不论是大人跟小孩都一样。 记得以前我在东侧门欢送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常常口袋里面会放一两个糖，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父母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孩子不舍得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主日学里面玩得很开心，玩得很过瘾，他还想继续玩，他不舍不得走。所以妈妈拉了他走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哭，所以我通常我会把我口袋里面的糖呢，就会给他一颗，啊，给了一颗之后，他就不哭了。那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也是被妈妈拉了往回外面走，他就一面哭一面吵着我不要走，那我口袋里面正好有两颗糖，那我就给了他，他就不哭了。那接着我就问他说，我这两颗糖给你了我就没有了好不好，给我一颗，还给我一颗。各位你知道他那个小手马上这边两颗糖在这地方，他突然拿没有，这是小孩子。最近我也看到了一个短片，有一个小孩子很大概一两岁吧，妈妈生了一个新的baby， 就弟弟或者是妹妹，他就到医院去，看到妈妈抱着那个 baby， 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把它丢掉。这孩子的自私存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人的本性。不仅是如此，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在每一天里面我们发现到了越来越多的不法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越来越多可怕的事情在发生。去年的这个12月，对不起我们今天没有拿遥控，可以看到在台湾，在这个 台北火车站的一个 M 区的地方，有一个人呢随机的 发起要杀人的念头，所以他一下子杀了3个，伤掉11个，最后他自己跳楼自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月的1月29号，那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些诈骗集团在缅北啊，他们就用电话诈骗。我不晓得各位你最近在家里面是不是常常会接到，前一阵子我接到的是讲英文的，这一阵子接到的是讲中文的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诈骗，不仅诈骗而且要挟而且逼迫甚至威胁杀害。所以在中国在一个1月29号就宣判这11个人、宣判他们死刑。我看到他这个资料上面写的说，他们这些人总共诈骗了人民币100亿，多不多？100亿相当于加币的20亿。你可以看到人心是这样子的。我们再看在前不久，在一两个礼拜内，在这个江布拉瑞觉得这个高中的里面，也是一个年轻18岁的人，他也一下子呢杀死了10个人，让25人造成25个人的受伤。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人的罪恶不断的在那里发泄，在那里产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这已经失去了上帝造我们人类的本意。神造人原本是希望人能够向善，但是我们看到现今的这个时代，人的罪恶很大，以至于上帝就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成为了挽回祭，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人类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而且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信，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免。这个赦免就指的就是当那一天你决志信主的时候，从那天以前你所犯的一切的罪，主的宝血都已经洗净了，主的宝血都已经洁净了。所以让我们知道了，在那个时候神称我们为义人，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罪了，那原本与神破坏的那种关系得以与神怎么样和好，而这一个与神和好的这一个经历，使我们的人生立刻进入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层面。虽然我们仍然活在这一个败坏的肉体当中，虽然我们仍然受着情欲的怂恿，使我们不断的不肯照着那个神往去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我们一个信了主认识神的人，我们却是愿意有更加倾向向善向圣洁的心，
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也有了极大的一个改变。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有同样的一种经历，一旦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一个正常了之后，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同样的改变了。这就是一个救恩的福。第二个和弟兄姐妹从思想的就是因信成为神子，在神的荣耀中。保罗在这里不单是讲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得与神相合，还有进一步的讲到我们得以站在神的面前。请问谁能够站立在这一位公义的神的面前？在以斯拉记这个九章的第十五节这样子写着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句话显然是指着我们现在站立的这一个地位，这个地位不是我们赚来的。刚刚这个耀翔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这不是恩典，不是我们赚来的，乃是神所赐予的，是我们不配而得的。所以全然是神的恩典，是指的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儿子的位分上，完全因着神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恩典，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得着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那里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并且欢欢喜喜的仰望神的荣耀。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本来不配的，让我们能够不用花任何一个成本，我们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一个救恩。不仅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而且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这边刚接着讲下去的说，神的荣耀，这里讲到神的荣耀不单是他所事，也是他所行。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在这里的欢欢喜喜仰望神的荣耀，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将会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所说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二十一节那里也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是有圣灵成为圣灵所出熟的这一个果子，但是我们仍然住在这一个败坏管辖的身体之内。我们有疾病的攻击，我们有残障的遭遇，我们有情欲的困扰，使我们像别的受造物一样的叹息劳苦。但等到主再来，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将有一个像主一样复活荣耀的身体，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我们也要看见他的荣耀。第三个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第三个福，神时刻的眷顾，因神爱无限。我们得救的人，即使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是因为知道患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遭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换句话说，神让我们遭遇的患难是为了我们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是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基石，患难中会产生忍耐，忍耐又是我们人生命当中了不起的一个力量，使人能够担当一般人所不能够担当的，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不仅是这样子，他不论遇到了任何的阻力，他都会凭着一个刚愈不屈的精神继续的前行，使他成为他老练，然后老练产生盼望，以至于成圣。我想用约瑟的这一个生命的例子和弟兄姐妹思想，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约瑟。约瑟是雅各所最爱的一个 儿子，所以他给他穿上了做了一件彩衣，但是被他的哥哥们所嫉妒。后来他的爸爸要他去看望他的哥哥，趁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心怀记恨，就把他本来要把他杀掉，后来把他卖到这一个埃及的波提法的手下。一个在家里面被父亲所看重的宝贝儿子，如今成为了一个奴仆。不仅这样子，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侍奉波提法，但是他的妻子想要诱惑他，然而约瑟却想到说，我岂可行这大恶来得罪我的神呢？以至于约瑟又被波提法的妻子给陷害，使他进入到了这个监狱里面，作为监狱的囚虏。对他的人生来讲，他原本是一个在很风光的家庭当中成长，但是一波一波，一个患难一个患难的临到。当他在监牢的里面，他遇到了这个埃及法老王的酒政跟膳长，因为他们犯了点错，被王关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他们做了梦，两个人各做了一个梦。那约瑟就帮助他们解梦，解了梦之后，他就讲：酒政你会官复原职，讲到膳长，他说你将会被出去处死。结果这件事情就应验了。约瑟曾经跟酒政讲：当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是无辜的，好让我能够出去。但是我们又看到了酒政出去了，什么都忘了，一直到埃及王法老做了一个梦，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七个瘦肥牛被后来七个瘦牛吃了，七个肥麦穗被七个瘦的麦穗吃掉了。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个约瑟给他解的梦，就是上帝已经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了，也就是将有七个丰年，丰年完了之后还将有七个荒年，而这个荒年会比七个丰年把所有的一切的都会吃光。所以约瑟就跟王讲说，在这七个丰年来到的时候，要广积这个谷物，用来应付这后面的七个荒年。所以王看到这个有神同在的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以至于他把约瑟提出来做成什么埃及的宰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短短的这个例子来看，约瑟他的人生遭遇到了多少的患难。被父亲疼爱，被哥哥陷害，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下到了监牢里面。从儿子成为什么？成为奴仆，成为奴仆之后，在监牢里面成为囚犯。这是他的人生来讲，我们就看到了，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生里面所遭遇到的，也就是在患难当中使他产生了忍耐。他知道上帝眷顾他，他知道上帝会带领他，即使面临到了这一切，他都没有有任何的抱怨。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了老练，老练生了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上帝就把他最后把他从监牢里面提出来，让他成为一下子成为埃及的宰相。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人生当中没有错，我们也一样的会经历的患难，但是我们会不会有存有那个忍耐的心智？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的报道，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属神的儿女，一些基督徒，有一些宣教士，他们不论是在世界的各地或者各处，在有一些国家里面，他们遭受了逼迫，但是他们没有因为逼迫而使他们否定了信仰，没有因为逼迫而否定了这一位造他们的主，没有因为逼迫而丢弃了这一位曾经用大能的手呼召他出来服侍他的神。不论他们经历了任何的苦难患难，他们都坚持的相信神是慈爱的，神会帮助他们。我曾经看过一个消息，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他在尼泊尔那里常常去做宣教，在尼泊尔那里非常反对这个基督徒的，他就栽培了一些人。后来他就听说到有几个因为被邻居知道，甚至家人知道了，直接就被砍死。 我们就看到这些很多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应该退缩。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很多的基督徒勇往直前，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因为他知道那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从这个患难当中产生忍耐，从忍耐当中产生老练，老练当中产生盼望。接着保罗为了肯定神爱我们的大爱，他就用了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在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讲到说，这个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里讲到义人，什么是义人？哦，我们想到可能这个义人就是他在行为道德的操守上面都是非常完全的，那这个人可能也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个义人，但有一天遇到这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有谁会愿意？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为他死。那这边又讲到了这个仁人，仁人是什么？可能这个人是很乐意去帮助人，很有爱心，很有这个同情心，很有关心的人，所以为大家所喜爱。但是也许他当他遇到一些困难，或许有一些人愿意去帮助他，或许有一些人愿意承担他的那一些伤痛。但是保罗在这边讲说，不管你是义人或者是仁人，啊，都是什么很少的，都是不太可能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他这边就特别的，保罗就提到了说，更何况这原本是义人跟仁人都很少有人会去为他们的死，但是像我们这种罪人呢，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是软弱无力，我们又不敬虔，我们又是罪人，不仅如此，我们又是与他为敌，把神当成仇敌。但是他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毫无保留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伦敦的圣彼得大教堂的里面，有一尊真的和真人相似大小一样大小的一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个这个痛苦的一个大理石。那个大理石像下面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就是神如何爱世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从这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部电影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被鞭打，我们看到耶稣被钉死，你可以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惨状。但是你有没有去思想到，当他被钉死，当他被鞭打，是为了你我的罪呢？所以这地方就让我们所看到了，当我们在看到基督这一个死的形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爱是永恒不变的这个明证。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将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不单使我们明白神的爱，更让我们经历神爱的奇妙，心中被圣灵所充满，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带给了我们无比的那一个舒适和喜乐。第四个福，赐下永远的生命。第九节讲到，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里讲的愤怒是什么意思？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那里讲到，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作，按照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你为你自己积蓄那显为神公义审判愤怒日子的愤怒。我们因着不信，我们因着拒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但是上帝依然在爱我们，上帝依然眷顾我们。神的愤怒显然是指的神将来末日审判的日子所要发的愤怒，也就是将那一些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丢入到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死亡当中。然而 我们这一些因着信借着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罪的，让我们不仅是得与神跟神和好，更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要将那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最近我看了一个中文的一首，一个北宋的一个这个黄庭坚的写的一首诗，他就写到的说，杨柳春风今夜闲，一杯浊酒问青天，为何花有重开日，人却从无再少年。都讲的人无再少年。我想这一个诗里面，他就在探讨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未来，人生有没有再来一遍。所以他讲的说，花有重开日，人却从无再少年，就是他就是我们看到了古人们也在探讨人生命的问题，可是他们得不到任何的答案。但是各位要想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曾经说出了很有智慧的话语，形容生命的本质。她说 We are all visitors to this time, to this place. We are just passing through. Our purpose here is to observe, to learn, to grow, to love, and then we return home.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此时此地我们都是过客，我们只是路过，我们此生的目的是去观察，去学习，成长，爱人，然后我们回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到了他认识了人生的真实的目的，我们在世上，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只是不过是一个过客，有一天时候到了，我们将要回家。这个回家指的是他，因为他认识上帝，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到天父的家里，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人无再少年，人仅此一生。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神赐给我们人有永恒的生命，神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第五个福，带来喜乐的人生。在第十一节呢，你讲到不但如此，显出救恩的丰富的一样，然后再加一样的，让我们享受到了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看到前面刚刚已经讲到的，第一个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接着第二个就讲到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了以神为乐。所以可见的神的救恩所带来的喜乐的人生，当我们读完了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便让我们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确信在他的救恩里面，不只是我们拥有喜乐的人生，我们也知道我们拥有一个欢乐满意的人生。记得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刚刚重生得救，清楚的知道神的救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常常去到教会，所以每一次放学的时候都喜欢到教会去。那也有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一起都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就一起分享。那我的妈妈常常这样子说，你把教会当成你的家，你把家当成你的旅馆，所以你干脆住到教会里面去。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神的恩典跟救赎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我们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很年轻，所以我们每一次放学回来之后，到了我们就第一个渴望的去到教会。那个时候我们不用牧师去催教我们，我们自己就在一起的，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的分享，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彼此的激励，彼此的鼓励。真的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每一次就在那里聚集的时候，谈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不想回家。所以我刚刚才会讲的说，我妈妈常常讲说，你把教会当家，把家当成旅馆。现在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想到了，我们知道了在主的里面那一种平安跟喜乐，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把以神为乐放在最后一个福，是自然的现象。当一个原来是软弱不堪， 无依是处又与神敌对的罪人，如今却罪能够得到赦免，不再遭受到神的愤怒，又被神所悦纳，和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爱和他的眷顾和他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这位神所赐下的这一些恩典的福，我们怎么可以不去接受呢？所以我讲一个故事，这是在好多年以前，有些弟兄姐妹们听过，乔红弟兄，他是一个电影明星，他来到我们教会来布道，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个穷秀才，他的父亲过世了，所以他就找一个道士，要把他帮助他父亲这个超度，所以那个道他就问那个道士，你帮我超度我的父亲要多少钱？他说要7块。那因为他是一个穷秀才，他只有6块钱，所以他说可不可以6块？那穷秀才说不行，要7块，但我只有6块。说好吧，6块也可以了。然后这一个道士就去帮他的父亲超度他父亲的亡魂，然后他就说送老爷上东天。送老爷上冬天，这个秀才就听了，不对啊，你该是上西天呢、啊，你怎么上冬天呢？因为你只给我6块。所以后来这一个穷秀才没办法，就掏了1块钱，就给这个道士。这个道士就讲了啊，送老爷上西天，送老爷上西天。这个时候他爸爸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不孝子，你让我在地下东奔西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也知道了，是当人在想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上帝又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赐下了他的恩典，赐下了他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有永恒的生命，这是不可以否定的事实。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当我们认识主了之后，我们真正的发现到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也会有挫折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早晨我记得这个过年的期间，和弟兄姐妹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分享这神所要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5个福。第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因信与神和好，第二个因信成为神子在神的荣耀当中，第三个神时刻的眷顾，因神爱无限，第四个他赐下永恒的生命，第五个带来喜乐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这段圣经里面认识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成就了这一切，让我们得与神和好，不仅与神和好，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仅成为神的儿女，他还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但愿新年的里面，我们能够抓住这5个福分，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好好的来认识神，好好的来追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感谢你，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得以成为神的儿子，让我们这不配的人得以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得以成为你的儿女，并且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当我在这个时候我要继续祷告，可是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在我们今天当中有哪一位你是新来的朋友，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在今天早晨你愿意听完这篇信息之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生命的主，好不好？有哪一位，如果你是初次来的，或者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好不好？请你在你的位置上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当中，你愿意不管是楼上楼下啊，有哪一位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哪一位？我不多占时间， 但是我只是给大家再机会，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好，我们继续的祷告。好，好，我看到了，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好不好？我们一起的为刚刚举手的这一位，被这个现在成为姐妹了，我们为你祷告。你祷告一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跟着我们一起为他祷，跟他一起祷告，好，作为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成为神的儿女。那我说一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也麻烦你跟我们一起说，好，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本是不配的人，但是你却差遣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来到世上，并且钉死。主，你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今天我聆听了这个信息，我是一个罪人，我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一切的罪恶，求你接纳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女，因为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也相信你已将我以前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已经洗涤，求你听我的祷告，使我成为你的儿女，一生一世跟随你。如此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天父，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和你的恩典，是吧，让我们得以认识你，而且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而且为着这位姐妹祷告，愿你自己亲自施恩和赐福，在她的生命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的爱和丰盛。主，我们也更为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无论在何时，主啊，我们遇到的任何的挫折和困难，我们相信你必带领，你必引导。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个可能请那位姐妹等一下，你如果可以的话，你留下来，我们有教牧同工跟你稍微的谈一谈啊。我们还有慕道班，也欢迎你能够去进一步的来认识神。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每一天我需要你。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所以我请这个敬拜团跟你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唱。啊，这里面很重要的提醒到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时刻的这样仰望主，每一天让神的灵充满我们，每一天让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